这个敬观经的三福，是我们修行基础的基础。离开这个基础啊，不要说是大臣，人天善都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学佛是从这个地方学起，因此这个一段经文啊，这个两天讲的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的一段经文，也讲的特别的详细啊。希望我们多多的去读，多多的去体会，尽量把它做到，奠定修学的根基。那明天再跟诸位介绍啊，往上面去的一层，这一层还是基础啊，因为这个是自修的基础。我们跟大家这个共修呢，有共修的基础，自修的基础好了，再谈共修的基础啊。如果不知道这个基础啊，这个共修在一块没有好处，大家在一块呢，杂心闲话了。彼此意见不合啊，还不如一个人修行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在一块彼此闹意见，意见不合，那问题多了啊。所以如何在一块共修，共修有共修的借条，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六合敬啊。明天跟诸位讲六合敬。同修前面我们讲佛法修学纲领，这个最基本的基础介绍出来了。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六合敬。六合呢，依然是基本的修学方法，三福是个人修行的基础，六合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戒条。佛法所说的僧团是四个人以上居住在一起共修，世尊为我们制定了六条的戒条，遵守这六个戒条呢，这就是佛法的僧团，也就是世尊的弟子。因此这个六合敬呢，是团体共修的基本戒条，我们必须知道，也必须要遵守啊。无论是出家的团体或者是在家的团体，都必须要遵守。那么六条戒里面第一条是见和同解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建立共识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们对于佛法或者对于这个修学的环境，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进行，这是团体在一起修学的基础。佛陀在世确确实实是做到了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所以为了许多不同见解的人开了无量无边的法门。这个佛教宗派法门之多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建立的。大众聚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。社会 要能够真正得到安定，首先呢要能够和谐的相处啊，就是和睦相处，唯有和才能够把我们的见解思想啊，乃至于这个生活的方式逐渐要拉近啊，不能够距离太远啊，这个样就是所谓是平等啊，这是和之后啊才有平，平之后啊大家心地就安定了啊，安之后啊这才有乐啊，我们要想得到快乐，心要安，身要安，身心要安呢，那么换一句话说了，得要这个社会呀，一切要做到公平啊，就是要做到平等啊，所以和是最初的一个基础啊，佛法重视和敬，世间法也重视和这个，在中国孔老夫子教我们呢，就把这个词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，你看就是连论语里面也说礼之用啊，和为贵。我们前几年有这一个机会呀，到北京去观光，去参观清朝的故宫。故宫当中啊，有三个主要的建筑啊，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銮殿啊。实际上呢，它这个匾额不是金銮殿，最大的这个殿呢。叫太和殿，太和殿后面一个大殿呢，比太和殿小一点，叫中和殿。中和殿后面还有一个大殿，叫保和殿。注意想想它的命名，三个殿都用和，由此可以看到清朝的帝王用什么来治天下。那统治个国家呢，用和啊，末代呀、不和了，不和这就亡国啊。如果他继续维持这个精神，恐怕到今天呢，还是大清帝国，中国人不会受这么多苦啊，不会遭这么多的难啊。这个叫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大家在一块聚会一定要注意这个。世尊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经典，无量的法门，并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修学，是因为要适合于各种不同根性，也就是要适合于各种不同见解的大众们。因此宗派 有很多，这个支派呢那就更多，譬如传到中国来，在中国所建立的大小乘一共有十个宗派，这十个宗派怎么分的呢？就是大家喜爱不相同啊。比如说我们喜欢华严，喜欢华严的人是通通啊建立一个道场啊，这个道场呢专修华严。喜欢法华经的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道场啊，我们这里是专修华严法华。因此我们就能够明了，古代的寺院丛林实际上就是像现在所说的专科大学啊，这是大家的这个喜爱啊，见解思想都一致的，这才建立一个道场，而不是一个道场里面今天学这样明天学那样，那是一样都学不成就。 对于佛法了，无论哪个法门成就与否啊，都在转。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教学，你看教同盟念三字经，三字经上都是说教之道啊，就是教学的道理啊，贵以专啊，何况无上甚深的佛法，不专哪里能成就啊？所以贵的就是专啊。因此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来都修这一部经典，都修这个法门，这个道场就专修，就是专宗的这个修学的道场啊。这样彼此互相在一块，切磋琢磨，勉励精进，才会有成就。那么同样一部经典，比如我们修净土，这个净土宗所依的经典是最少的啊，古时候只有三经一论，只有四样东西。那么现在呢是五经一论啊，这个五经是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将《华严经》最后的一卷《普贤行愿品》把它列在三经之后，这就变成四经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将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，这是《楞严经》里面的一段，又列入四经之后，这就变成五经。所以净土宗的经典是各宗各派里面的经典最少的。我们以这个为例，我们这些人呢喜欢无量寿经，那些人呢喜欢阿弥陀经，你想想这两个人呢能不能合在一起呢？那合在一起要打架吗？这个他要念无量寿经，那个偏偏念阿弥陀经，那么换句话要建两个道场，那净土宗同一个宗为什么分那么多道场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再说同一部经，比如我们同一阿弥陀经，有人依照莲池大师的素抄，有人依照藕益大师的要解，这两个人解释又不一样。那好了，同样是宗阿弥陀经的，还是要分两个道场，这个全都变成了这个见活同解的真正道场，那这个人在一块共修学才能够成就，没有意见，不，这个不会分析啊。即使好，我们同样一个经，同样一家注解，咱们念佛的方法不一样啊。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得很慢，有人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两个要在一起念佛也会打架。你才晓得从前那个道场是庄严的，人家进去之后肃穆起敬啊，无论人在做他一个看法一个想法，修行依照一个法门，一点都不乱。你才晓得现在法门为什么不能成就，现在道场今天请这个法师讲这个法门，明天请那个法师讲那个法门，就是一个道场里面无量法门都在一起共修，他怎么会不摩擦呢？怎么会不打架呢？就是那佛都办不到啊，何况凡夫啊！啊，这个道场之建立，见活同解是基础的基础，这大众才会共修。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这一个团体，大众想法看法是一致，兴趣相同，目标相同，这就能合伙了，就能够组成一个僧团。如果有不相同的，您可以另外再成立一个僧团， 不要在一起共修啊，一起共修彼此一定有妨碍，彼此都不能成就。所以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，用意啊，就是要成就各种不同见解、不同思想、不同兴趣的众生，人人都能够成就。这是佛法伟大之处，是佛法为一切众生设想的非常非常周到。所谓是殊途同归呀，法门平等，佛绝不勉强一个人，叫他要修一个法门，我从来不勉强。你看我们的观经，前两天讲的观经三福啊，我一提惜福人想生佛苦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我没有介绍他西方极乐，没介绍他，佛是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统统展现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选择。他自己选择，他适合于自己的兴趣，所以他佛不勉强人。我们凡夫往往勉强人，我学这个法门好，你也来学，一定要拉他啊。他未必对这个法门有兴趣，拉进来之后了，这想法看法意见多多都不一致，往往这个团体啊反而受到伤害啊。这一点我们要学佛啊，绝不勉强一个人啊，而把大乘佛法普遍介绍，你欢喜学哪个法门，我们这是一定出的啊。喜欢到念佛到我们这来啊，看看好不好使啊。喜欢参禅的，那某一个法师那边提倡禅宗法门啊。喜欢学密的，那边有上师有传密教的法门，通通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不一定通通都要拉到我这来才行啊。那个观念呢，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。你这叫见合同解。第二，戒同修。那么这一条，这个戒呢，就是大家同住在一起，总要定一个规矩。如果没有规矩，就乱了，没有秩序。当然，这个同住规约里面呢，必定包括了佛所制定的根本戒。那么就这就是看是在家的僧团还是出家的僧团啊。在家的僧团是以五戒为基础，出家的僧团呢，那是以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做基础，再加上我们现前生活啊，就是共住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矩。这个在我们一般讲就是寺院的常住公约啊。那么有一两个人起草，然后啊，在会议当中大家讨论，最后一决之后通过了，人人都必须要遵守。那么这个当中也包括到国家的法律，所以戒同修呢，简单的说，学佛必须要守规矩，要守法，人人都能够奉公守法，这个团体就不会有争论了。也就是说，团体当中地位决定平等，没有特权阶级。所以这个佛教的僧团呢，是民主是守法的一个团体。 第三是生活同住，大家住在一块共修。道场的建立是成就每一个共修的份，目的是在此地，绝对不是逃避社会责任的到佛门里面来讨生活的。如果是这种观念呢，那就完全错误了、那接受这个社方供养啊，这个是罪过是无量的，这个是要还债的。我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共住不是说我们同住在这一个道场啊，当然是同住在一个道场的。假如每一个人有个房间，像现在这个生活富裕了，一个人还有个套房，这样修行能不能成就？恐怕一个都不能成就啊！为什么呢？人无始劫以来啊，迷惑颠倒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讲的，阎浮提众生呢，起心动念呢，无不是罪呀。所以说，恶的习气呀、太多了，恶习气太重了。这个大家在一起啊，许多人看到啊，许多眼睛盯住啊，这一举一动还像个样啊，规规矩矩的啊，还能守法了。如果房门一关没人看到啊，就随便了，就放逸了，毛病不除了，这个白天修的晚上就丢掉了，就失掉了。所以佛就知道这样教大家在一起修行呢，成就就困难了。那么共住要怎么住呢？睡通铺啊，晚上睡都睡在一起啊，白天大家看着晚上一个还是看着一个，是睡觉也得老老实实，也得乖乖的，也不可以随便。所以试验丛林呐、你到那个疗房，我试验丛叫疗房了，就是现在讲的卧室啊，寝室去看看，一个人一个位置啊，那个铺盖叠的都整整齐齐，像军队一样啊，比军队还要严格。比军队的纪律还要好，还要严。这样日子过这种生活，这个陶冶人的习气，那个才真正叫有力量啊！所以在寺院丛林里面，什么人才一个人有个疗房呢？当住持的，做执事的，因为他的事情繁，事情多，他的生活起居不能跟大众一样。大众像学生一样，那是非常规律的，这些人要办事的，替大家服务的，那他们呢，他一个人有个小房间啊，像住持的房间叫方丈啊，方圆一丈，房间都很小啊，并不是叫你住得很舒服，不是的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年岁老的单独有房间，生病的单独有房间啊，除了这些特殊的时候，通通是睡广单呢。就睡通铺啊，这个生活同住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。所以，真正要想修行有成就啊，即使在今天富裕的社会，不用这个方法还是不能成功。第四个是口和无增。这是说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争论，真正的能够用功啊，向道。在人与人相处最容易造业的就是口业啊，我们古人常讲啊，是病从口入啊，你怎么会生病呢？喜欢吃东西嘛，吃的不干净嘛，吃的不卫生嘛， 这就生病了，祸从口出啊，多说话，多言必实啊。有些时候啊，我们讲话的人呢、啊，是无意啊，听者有心，这就产生误会啊。这个就无形当中的时候，就树立了许许多多的冤对，招得以后的果报，实在讲那是非常非常苦恼的事情。所以修行人，古德常常教训我们，要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啊，这很有道理。言语越少越好啊，非必要的言语就不说，那是顶好的。我这一次在洛杉矶讲经，有一位同修告诉我，他的一个小孩念高中，暑假期间呢，去参加一个日本人的一个禅宗的禅学会，去参加了三天，回来之后啊，他的印象非常好啊，他说寒假去他还要去参加。那么这个禅宗道场呢，是日本人建立的，现在那个和尚已经过世了，由他的弟子们呢还继续在维持，那么他的学生呢通通都是美国人。说他的特色呢，是进到道场就不准说话啊，他说每天他的功课呢就是打坐啊，早晨吃完饭之后八点钟开始做到十一点半啊，吃完饭之后啊略微走动走动啊，那么下午从一点半做到五点半，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从这个七点半做到九点半，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不说一句话，他人到那个地方去他就会轻松了啊，三天呢都没有讲一句话，就是这样做啊，所以他做得很欢喜。这种道场的特色呢，就是口和无声，不准你讲话嘛，你还争什么呢，都不争了。所以这个道场，严格的道场里面确实听不到闲言语啊，真正道场没有杂心闲话，两个人聊天没这种事啊，那就不叫道场。念佛的道场，二六十中只听到一句佛号啊，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默念都可以，他佛号不间断啊。真正密宗道场是咒不间断。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这是密宗里面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上师，我亲近他三年，我就没有见到过他那个咒是离开口没有的啊，他念咒不出声的，但是嘴唇动，我们知道他在念咒啊，他叫金刚尺，口动没有声音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啊，接见客人的时候他这个咒不断，他还是在念，只有给我们讲话的时候停下来给我们说话，话一说完之后啊，他的功夫马上接上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真正修行人呢，就看到这么一个人，他心清净，真的一个妄想没有，一点杂念没有。我们向他请教问题，提一个问题出来，他要观察，观察我们的心定了，他再给你讲。你心不定，他不给你讲。啊，所以往往我们提一个问题，要等很久很久，啊，他才会答。啊，他不是考虑，他在那念咒，他眼睛看着你眼睛，啊，看到你心定了，他才给你讲。啊，所以他那个教学法非常非常的特殊啊，不像我们一般法师这一讲几个重点呢，他没有，两个重点也许讲个三四句话 啊，但是他那个话字字啊，真是有千斤之力了啊！你一生永远不会忘，而且你会依教奉行啊！所以这是真正做到苦和无争啊！所以这个净土念佛堂里面止语，这个很有道理。这个止语不仅仅在夫妻当中要这样做的，平时就要有啊，这个对于自己的道业绝对有好处啊。我们要想真正把烦恼舍掉啊，这个念佛三昧能早一天成就，你不用这个方法就很难很难达到目的。